阿们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再有一次机会来一起研讨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。主，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不仅是头脑知识，更是我们生活中的表彰。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余下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
阿们。
好，又不见了，又没有声音了，
可能电池不够。
没有声音。先给大家拜一个早年哈，还有几天，三天四天，
两天
而已啊。
2月1号的嘛，就是下星期二，后天。
两天。
对啊，明天是3月29，但是今年没是农历没有30，所以初一就是2月1号。
希望大家新年快乐，而且新年有新的计划哈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新的计划。
我们有。
希望你们的新的计划是更多读上帝的话。这就是我想，这就是我们应该求的，没有是吗？我们进到这本书的第二个大段，第一个大段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完了，第二个大段就是讲到第三个大段讲到我们就说。我们学习了什么叫做福音，为什么要悔改认罪悔改哈等等这些。今天讲员也都讲得很清楚，我等于是接着下去讲哈，他今天讲的悔改认罪悔改。那么下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说宣教，这本书上他讲的是宣教，我把它分成三部分来讲，我觉得单单讲宣教可能有一点不完整哈，我把它分成三个。第一个就是传福音，我们先要学习传福音啊，然后呢才讲到宣教，然后呢才讲到拆船。谢谢。然后讲了拆船这样的一个顺序，就是说我们先学习怎么传福音，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到远的地方去宣教哈，然后拆船就把我们拆到更远的地方去，或者长期的宣教或者短期的宣教哈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宣教，这是我最喜欢讲的一个题目哈，因为我曾经讲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宣教的人生哈。从很多很多年以前就开始，上帝给我有这样的负担，我就到各个地方，短期、中期、长期我都做过。我们这次是因为疫情从中国回来，没有办法回去，否则我们还会在中国继续哈。那么宣教，我们看看我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对福音认识的，还记不记得哈？我希望你们是记得。我们讲这个福音啊，福音在任何一个场合，在我们生命的任何一个层面，我们都需要知道福音。太大声。哦，对不起。看到吗？这样可以看到啊。我这个只是复习哈，我们复习一下。就是说在我们生命的任何一个层面，生活的任何一个层面，我们都需要明白福音。我们都需要明白福音，福音绝对不是为着粗信的人，绝对不是为着刚信的人，甚至于你我可能信主几十年也有，还是一样需要福音哈，还是要需要福音。第一点，我很快把它念过去，希望你能记得哈。你要行善，你要爱人，你需要福音。我们要行善，想要爱人。如果你有福音在你心中，你就不一样，你就有个动力去行善，去爱人，因为你有福音在你心中哈。你要服侍人，服侍神，你需要有福音。 为什么今天需要服侍神，为什么我需要服侍人，因为也是一样，福音给你一种爱的一个动力，因为主耶稣基督，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，是吗？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服侍人，就是服侍神，服侍人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你要服侍神，服侍人，第一，要把福音弄清楚啊。你生命要丰盛，你需要福音。今天讲员也讲了哈，我提过，就是说你们要每一天对你自己传福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福音不是一扇门，不是让你走进去好就等到某一天我可以见主面，我可以上天堂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福音的门一打开以后是一条路，这条路是我们一生需要奔跑的，是一生需要奔跑的哈。所以你每一天对自己传福音什么意思呢？你每一天你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可能有，如果没有感谢主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会有啊。有的时候你每一天对自己传福音，认罪悔改，相信神赦免你的罪，你的灵命就往前面走了一步了。如果第二天你又是同样的求神看检查你心中的心思意念是不是有罪，有，我认罪悔改，相信神赦免，我又走进一步了。所以你想要生命的成长，生命的丰盛，也需要福音，也需要对福音认识。你要改变，要弃绝那些顽固的罪，你需要福音。有一些我们顽固的罪或者我们习惯的罪，我们需要福音来帮忙，需要福音福音的大能，让我们能够靠着福音的大能。今天讲员讲说你要投靠神哈，你要靠着福音的大能胜过一些顽梗的罪。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怎么样，我们很容易撒一个谎，很容易编造一个什么东西，或者是很容易讲到别人的长短，这些比较顽梗的罪哈，有的时候是不容易哈，但是我们靠着福音我们可以哈。你要宣教，要讲道，要祝福他人，也不能够离开福音。你今天我们要讲宣教，如果你福音不清楚，不完全认识，你没有办法去做宣教的工作。你要讲道，你要讲道，讲道，所有的讲道，你看今天讲员是讲旧约，但是一样跟福音有关系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你一定要对福音有认识哈。那么还有呢，你要祝福他人，你需要对福音有所认识哈。那么下面讲到你要敬拜神，弃绝偶像，你要怎么样荣耀神，都需要福音，你都离不开福音啊，你都离不开福音。这边有位置，很多位置。所以你可以看见离不开福音，我这里举了六个了哈，下面还有，我再给你。要工作，要经营好家庭，你要想把家庭经营好，一样的，你对福音如果认识清楚了，你就知道怎么样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，按照神的心意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哈。比如说你要搞好夫妻的关系，子女的教育，孝敬父母，这都跟福音有关系。如果你对福音清清楚楚认识，你就会做得好哈。那么你是信徒的话需要福音，你是牧师怎么样，一样需要福音。今天传道人如果他不懂福音，他就没有办法传对的道哈。他可以传道，很多人也是一样传道，但是未必传真道正道哈。所以我们一定离不开福音的哈，因为不论你是谁，你都离不开福音。这个只是提醒我们对福音有一个真正的认识。我们现在要进到第三部分，就是讲到宣教。那我们来看一看哈，这里说为什么多数的信徒信了耶稣以后就把福音扔掉呢？追求那些所谓高深的真理。我很怕在教会里分成很多班，基要真理班、福音班、基要真理班，然后什么高级的这些班。那么很多人觉得说我去福音班好像我对是一个怎么讲英文叫 rookie， 中文怎么翻呢、啊、 菜鸟是不是？你从台湾来的人大概翻成菜鸟，谁都不愿意去做菜鸟。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单上一直讲说要去参加纪要真理班，要去参加福音班？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去？为什么我跑到那里去，我就变成菜鸟一样的哈？我要选高级的真理哈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原因哈。福音是一次性的吗？不是，一次性就是说，当你信了主以后，就可以把它扔了，你懂了啊？我这里说福音的入门是入场券吗？不是的啊，福音是中心，是一切信仰的根基，是我们一切信仰的根基哈。它伴随你一生，我刚才已经提了，你一生伴随你一生之久，在你生命的任何一个层面，我再说一次，任何一个层面，你都需要福音，你才有一个丰盛的人生啊，丰盛的人生才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生，才能够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生，一定要有福音哈。所以每一步你都需要福音，从信主一直到离世哈，这一点没有夸张，每一步你都需要福音哈。我们接着下去看，你知道福音以后还要怎么样？还要传承下去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传承哈，我来这个教会不是很久，所以我不太知道。我以前服侍的休斯顿的教会，我们非常注重这个传承，所谓交棒给年轻人。今天我看见教长老在传讲信息，他是我们交棒的哈，我就记得很清楚。我们在国内做门徒训练的时候，他那时候来参加我们的门徒训练啊，然后慢慢的他生命有改变，慢慢的有很多传道人就鼓励他出来侍奉，出来侍奉。他自己的岳母也是一个传道人，所以就鼓励他出来侍奉，所以今天成为会堂在San Jose的最年轻的传道人哈，最年轻的传道人。你一看到年轻人，你心里就觉得很兴奋，对不对？那要不然都是老头子在演的，像我们这样老头子应该让我们休息了哈。但是你如果不有没有传承，你没有办法有年轻人。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你们都比我年轻，每一位你都是应该接棒的人啊。这个棒子交下去的时候，你都是应该接棒的人。可不要把棒子丢掉哈！你看这个接力赛的时候，最有意思，最不是有意思，最惨的就是他把棒子丢掉了，是不是？棒子没接好，他就丢掉。我们千万不要做棒子没接好的人哈！再者，我再说一次，在座的每一位，我看你们看过去都是非常可爱的年轻人，都是什么？谢谢。都是未来的接棒人，所以你们一定有人把棒子交给你的时候，你不要推却，你不要推却哈。所以接棒是很重要，传承是很重要的。那我们在休斯顿我服侍的教会，那时候我们非常讲究传承。有一本书叫做Sticky Face， 我想我跟你们提过，叫做 Sticky Face， 中文后来把它翻译了。中文把它翻译成什么？甩不掉的信仰，就是如果你把这个信仰好好的传承给你的儿女，甩不掉的。你在教会如果是教青少年的主日学也好啊，查经也好，一定要把这个信仰扎扎实实的传给他们，让他们甩都甩不掉啊。那本书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，上次我介绍过。如果你看那个封面很有意思，一个年轻人他两个手这么张开，两个脚这么张开，全都给他贴上，知道吗？贴上那个胶布哈，让他甩不掉信仰，甩不掉。下次我带来给你们看，一定要有传承，误用福音的好处。这里我说误用福音的好处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。但是不要把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一个工具机会哈，我们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自由了， 我的罪完全被赦免了，我罪完全脱落了，我锁链全部断掉了啊，我自由，你就开始有那种不好的那些意念哈，去放纵情欲。但是这是误用福音的好处，福音是让我们得自由 ，yes， 绝对是让我们得到完全的释放 ，yes， 但是不是叫我们放纵啊？这是在加拉太书特别提到的哈、啊，放纵情欲，我这里说，我们蒙召是为了得自由 ，yes， 我们的自由是怎么样？不要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！我们有罪的心，传福音的好处用于放纵情欲就不对了啊！我们倾向于把福音变成私有的啊！我今天得到福音了，我今天一切都自由了，神让我脱离了罪的捆绑，结果你去放纵情欲，又去做别的事情啊！那么福音是要干什么？要转变，要更新，要成长啊！福音的益处就带给我个人内在的转变。我再说一次，我想我在这里已经说过很多次，当你信主以后，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生命有改变？如果有，感谢主。最能够发现你生命有没有改变，你可以问你的另外那一半哈，这是最容易问的哈。你那另外的一半天天看到你，他知道你有没有改变，你问问他。不好意思在这里问没关系，回家的时候问问他，说你改变，你觉得我有没有改变？我经常问 Grace， 我说你觉得我最近有没有改变？啊，有的时候他会讲说最近你有一些改变啊，我就心里觉得很开心哈、啊。我们一定要有改变，福音对我们个人内在的转变是非常重要。你内在有了转变，你就会怎么样？生命就会更新。然后就会成长。我们常常讲成长啊，我们要讲很深奥的道理，不是，福音让你成长，福音就是让你成长哈。福音更大的能力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今天我要着重的。当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心中动工的时候，我们内在的转变又更新成长，产生一种什么外在的动力，让我们向外有一个动力去干什么？传福音，去干什么？去做宣教的工作，去干什么？去做差传的工作。所以这里很重要，就是说你先要福音改变你自己，然后福音在你心中动工以后，你就会激励你有一个怎么样，有一个跟耶稣一样爱人的心。你记得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我很受感动，那一段圣经，他走遍各城各乡，他心里怎么样就有感动。他说什么？群羊好像没有牧者一般。哎呀，他心里看见这些群羊没有牧者，心里非常的感动，非常感动。于是他就开始就教训这些人。我就讲到这个走遍各城各乡哈。我有这个经历哈，也许你们觉得说你怎么会走遍各城各乡？当时我们到芬兰去传福音，芬兰那个国家是还没有中国教会，那个时候还没有中文的查经班都没有，但是它是一个国家，仍旧有很多的华人在那里去求学的哈。芬兰那个国家，于是有一个外国宣教师跟我们两个人。真的是走遍各城各乡，因为他芬兰总共只有五个大学，所以我们就一个大学一个大学走。为什么？去找中国人，去找，走遍各城各乡，看到中国人我们就很开心。我们到宿舍里面去看，有一个中文的名字，我们就会敲门，我们就会问他可不可以跟他谈谈。有些人非常的客气，不仅请我们去，而且还请我们喝茶等等。有些人根本就说我们对这个没有兴趣，就把门一关。是这样，你可以碰到各式各样的人哈。弟兄，前面有位置，前面有位置，这样。所以我们就这样走遍各城各乡，我们去了五个大学啊，一共走了三个礼拜哈，真的是用脚走啊。没有汽车，没有脚踏车，我们就是用脚走。那时候我还年轻， 这个脚还可以走得动哈。现在你要我走那么远就不走不动了。于是我们在那里成立了查经班，于是我们在那里成立了教会，现在大概有三四个教会，我们成立了其中的两个教会，就是我们当时我们去那里传福音，走遍各城各乡。所以你看见需要的，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动力走遍各城各乡呢？因为里面有爱，因为里面有爱啊。昨天还是前天哦，前天我们在小组的里面聚会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他们要问说谁的家庭愿意开放可以让小组来聚会，那么只有一个家庭愿意开放哈。然后我跟 Grace 讲说我们的家庭也一样愿意开放接纳弟兄姐妹来家里聚会，立刻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太远了你们家他们一讲太远了，意思就是说 No， 即使你开放我们也不来哈。但是我就跟他们举了一个例子，当 Grace 生病的时候，他们每一天都有人来送午餐，每一次来送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你们好辛苦跑那么老远来送菜，他们都说同样一句话，说什么不远不远不远，但结果要他们来聚会的时候好远啊。你看见没有，为什么他们当时会不远？有爱，他们关心一个姐妹的病，他们关心一个姐妹的需要，他们就有爱，有爱就有动力，那个动力让你觉得再远的路都不重要，你不会觉得远啊，你只会觉得说我怎么样赶快去帮助他们。亲爱弟兄姐妹，这是福音哈，向外你里面得到了，向外要会产生一种动力，这个动力让你愿意去服侍别人。神的恩典，这更重要一点哈，是所有改变的动力。我们想到神的恩典那么样的大，我们自己就觉得怎么样，你会觉得感恩，你一有感恩的心，一个人会转变。我们今天如果你看今天传道人讲说社会混乱，是的确很混乱，为什么都没有感恩的心。如果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，我们社会不会那么混乱，不会那么混乱哈。所以你可以看见神的恩典是一种什么改变的动力哈。这恩典有内在的产生动力，外在也会产生动力哈。内在的活动我这里写的就是说，看到自己的罪，你有神的恩典光照你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啊，我是个罪人。如果你还记得我给各位看过的那个坐标图，当你信主越久的时候，你意识到我是一个非常大的罪人，就好像保罗一样，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啊，这是真实，它是真实的一种反应。我相信如果我们肯诚实的面对自己，也许我们会觉得怎么样，哎呦我这个人真坏啊，很坏到别人不一定看见，但是我很坏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你不需要承认哈，你可以跟神承认，你有这样的感觉没有啊？我这个人真坏，坏到别人都不一定知道我那么坏，但是我事实上是很坏啊。这里就讲到内在的活动哈，那你如果有这样的感觉，你会怎么样？你就会认罪，你就会悔改，然后呢，就会用信心相信神赦免你的罪，你对神的爱、神的恩典一定会有一种回应。今天我们许多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不愿意帮助别人，不愿意服侍别人，不愿意在教会里服侍，很多的原因，最主要的就是不懂得神恩典，神的恩典，以至于我们就没有想到说要去服侍人。我们常常有机会去帮忙一些年轻的人哈，特别是国内的哈，我们常常帮忙他们，所以他们很多时候有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就写信来、打电话来，有的时候一打也可以打一个钟头、两个钟头的哈，就是讲他们心中的难处。那你能够不帮忙他们吗？如果你感觉到我得到恩典也是白白的承受，你愿意怎么样 白白的舍去，你就会愿意帮忙别人。如果你发现你爱人的心不够的时候，思想一下神的恩典。当你越多思想神恩典的时候，我不相信你的爱心不够，我相信你的爱心会越来越增加，越来越有力哈。然后外在的活动是什么呢？你受到爱和服侍的机会，你被别人服侍了，受到爱经历了更大的喜乐，你得救是经历喜乐。当你愿意去服侍人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会得到更大的喜乐。很多时候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因着神的话，因着我们对他的关怀，哇，他们得到喜乐的时候，我就得到更大的喜乐。为什么呢？你能够把喜乐带给别人，你不觉得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吗？这就是要对恩典有个很真实的一个认识啊。恩典，我有一次讲过一篇道是恩典的觉醒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那个觉醒，我盼望我们对恩典有个觉醒，有个真正的觉醒，你才能够真正的服侍神，好好的服侍神，忠心的服侍神，没有埋怨的服侍神。否则的话不容易。很多时候甚至于服侍神的人都会讲说 I'm burned out， 你有没有听过？就我烧焦了，我被烧焦了。我有一次讲道也是讲得很严厉，我说如果你真的靠主，你不会 burned out， 你不会 burned out。 今天我们之所以 很容易 burned out， 因为你靠自己，你靠自己在那努力努力努力做。我们前面讲过，不是你努力，而是要有信心，是吗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努力努力去做，不是靠着神去做。今天传道人讲的我自己觉得很好，有很多的反省。如果你能够按照他讲的那些去反省的话，那么投靠神的人怎么样？他不会 burn out。 你会有起起伏伏，可能有软弱的时候，有好的时候，有不好的时候，但是你不会 burn out。burn out 就是完全烧焦了，不干了，就甩手就不干了。有这样的人多得很，我看过就很多哈。我们不要这样子，你一定是没有好好的投靠神哈，一定是没有好好的认识神的恩典。这个图是我们第一次课讲的是那个坐标图，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哈，那个坐标图对我们每一课的信息都有关系。今天我要给各位看这个图，这个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图哈，非常重要的图。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个图就记在脑筋里面哈，记在脑筋里面。你可以看见，刚刚开始这个 repenting exercising faith， 你刚刚信主，你愿意悔改，愿意认罪，哇，你满了喜乐，你就 experiencing joy。所以你可以看见很多人在受洗的时候，或者是觉知祷告的时候，他们泪流满面。为什么会泪流满面？他们受感动，他们受感动，他们里面有满了喜乐，然后你就会感觉到上帝的恩典啊！你满了喜乐，你就觉得啊，神在我身上的恩典诉说不尽。我相信，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哈，神在我身上的恩典诉说不尽。然后呢，你又可以可能又看到自己有罪，这就是你对自己一直的反省，是吗？然后你又经历这些，那么同样呢，从外面呢，你可以看见你对神的恩典有所认识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什么？哇，看见有 opportunity and to love and to minister， 你发现哇，这些人真是神所爱的。就好像刚才我讲的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他看到这些人如同群羊没有牧者一般，于是对他们怎么样？四个字，动了慈心。这很重要，动了慈心。什么叫动了慈心？就立刻的行动哈，动了慈心。我一动了慈心，我会有行动出来的，你不会只有慈心没有行动的哈。动了慈心就是立刻的行动哈。然后呢，你看见有机会啊，等一下我如果时间许可的话，我会给各位稍微分享一点我个人的见证哈。你 就看见很多机会去爱，去怎么样，去服侍 minister， 就服侍哈。然后呢你自己继续的让自己越来越减少，越来越减少，然后呢就越来靠着信心对自己减少，我们不会只是看到自己哈。然后呢你又有喜乐了，那么又更感谢神的恩典，所以你里头转完转外头，这是两个分不开的两个这个圆圈哈。我盼望你们看到而且记得哈，就跟第一次我跟各位讲的那个坐标图一样的，不要忘记哈。福音的大能不仅仅是对付内里的罪挣扎和除去自己心中的偶像啊，不仅仅是这样，而且能驱使你去爱别的人。为什么有些人就好像发了神经一样的哈、啊？他刚刚信主的人，他就马上去传福音啊，去传福音，去见人就抓着就讲哈、啊。你会有这样的？我有一个小的妹妹哈、啊，其实已经不是年轻了哈、啊，我不年轻，她也不会年轻。他是一直都是爱这个世界，喜欢这个世界的一切。他最近啊改变，非常大的改变。他告诉我，他见到人就抓了就要传福音，见到人就传福音，见到人就传福音。为什么？有爱。然后他里面有个动力去爱别人，去爱别人哈，影响周遭的环境啊，影响周遭的环境。然后呢，活出神所托付的使命。神托付我们什么使命？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你怎么能够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？你先要里面有爱。这爱从哪里来？对神的恩典有个清楚的认识，你就会有爱。好，下面，如果福音由内更新你的心思意念，它也能够从外面怎么样推动你的什么行为举止，它都能够啊。这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哈、啊，我们的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对别人没有爱，你自己的行动好像不太像个基督徒，你记得一件事情，很可能你对神的恩典不了解，你对神的恩典不了解，或者是没有完全的了解，以至于你行不出来，你的行为举止做不出来啊。下面我们接着看马太福音，就是刚才我讲的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疾病。下面一节我们一起念好吧，36、37，来。他看见
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，他们就像没有牧人。
于是
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
谢谢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要收的庄稼很多，等一下我会给各位看一些图哈，你就可以晓得要收的庄稼很多，有多少传道人呢？不多啊，不多。所以呢他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那么谁是做工人？你就是。你不要等别人说是哈，你就说我就是，我愿意。我最近我 Grace 的爸爸写了一本书，叫做你若肯。他那本书特别强调一件事情，神从来不问你说你能不能帮助教会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做那个事，他不问你能不能，他问你你肯不肯，你肯他就能。你看摩西神对他讲说，你要去跟法老讲，把以色列人放开让他们走。摩西说什么？我拙口笨舌，我怎么去？他怎么可能拙口笨舌？他在埃及受了一切的文化，他很有学问的人，他为什么说拙口笨舌？因为他想到说要跟法老去讲，想到说法老那个那么威严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把以色列人放走？他看到那些不可能的事情，他觉得就上胆，然后我不可能。神说什么？我把要说的话放在你的口里，怎么样？你就可以了嘛？不是你能不能，是你肯不肯。如果你愿意肯去跟法老讲，神可以把对的话 放在你的口中，的确是这样子。很多时候我们很怕很多的事情不敢讲，但是靠着主，靠着主，神会把合适的话放在你的嘴里哈。我再说今天要收的庄稼仍旧是非常的多，我等一下给各位看哈。这里主教导门徒的祷告，他说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个对不起，我要稍微矫正一点点哈。我们常常说这个叫做主导文，其实这不是主导文，是主教导门徒的什么祷告，不是主自己的祷告，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。为什么我要分得那么清楚呢？我们常常把这个看成是主导文，真正的主导文在哪里你知道吗？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当他向天父祷告的时候，他说我不求你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只求你们求你让他们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那是主耶稣的祷告，那是主耶稣为我们祷告，这个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哈。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我在咬文嚼字，不是哈，这个弄清楚哈。然后神的国降临，耶稣在世人的心中掌权。什么叫神的国降临？国就有权，权就是要掌管这个国，是不是？如果神的国降临在你的心中，代表什么？你愿意把主权交出来。代表什么？代表你让神来有主权在你这个人的生命当中。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信了很多很多年，我们不一定愿意把主权交出来，碰到重要的事情你说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自己做主，小事让神做主，那么都是重要的事情的话呢，你都是自己做主。常常我们跟我们的爱人讲，不管是太太或者丈夫，我管大事你管小事，结果家里怎么样都是小事，或者是都是大事。所以这里讲国降临，这是内在的一个改变。当我们有一天愿意把自己交出来，所以主耶稣说什么？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什么舍己，舍己。你看这是跟随耶稣的先决条件，舍己。当你愿意舍己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来谈说我愿意跟随耶稣，否则你没有用。有一首歌我不知道跟你讲过没有，有一首歌叫做什么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你们都会唱吗？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要大家唱第二节哈，第二节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然后说什么？世界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，世界
啊，
十架，对，十架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，十架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，十架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，然后呢？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你回家，现在我没有时间哈，我时间很紧，我今天东西很多。你回家唱一唱，你就自己一个人唱也可以，你找你的爱人或者你的孩子陪你一唱也可以。你就唱，世界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，唱十遍，不要你多，你唱十遍，还不要到第十遍就会变成。世界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，世界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，最后来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给你担保，不要十遍，大概五遍你就唱反了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唱歌都不知道怎么唱的哈，有的时候我如果领会的话，我宁可告诉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心里不是那样想，你可以不唱，你听别人唱，要不然你就说谎嘛，是不是？全所有奉献，真的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你先听啊，先听。好，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这是外在的改变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就是要救世界上的人， 他是行在天上如同行在，不是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就是说在地上我们也要把神的使命去完成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宣教。我要快一点了。我们若只知道自己的这个应该去传福音，我们常常说，我现在请问大家，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去传福音？啊，大声一点啊！我讲那么大声，你们都好吝啬。应不应该传福音？真的吗？你看我怎么写的。我说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应该传福音，这种应该对我们愿意去传福音怎么样？没有动力。哎呀，我只是应该，只是为了敷，怎么讲？敷衍一下，我不去传福音，我有祸了，我就敷衍一下吧。应该传福音，不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律法讲的，就说你应该去传福音。但是主耶稣讲的是什么？我下面写的，那可以向我表明，他说我应该做什么，却不能改变我的心去做什么。那么所以我甘心愿意的去传福音，这是你里面的改变。甘心乐意去传福音，不是应该去传福音。我相信我们在座刚才差不多每一个人都说，我应该去传，对不起，我应该去传福音。是，我们都应该去传福音。但是如果是应该变成一种律法一样的哈，你不传福音你就有祸了，那么没有动力，也许你传两下就不传了哈。当我们明白神爱我们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哇，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我们有清楚这样的认识，神爱我们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不是我们变好了以后才爱我们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我们还是罪的罪魁的时候，神就爱我们。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不一样。我这里说，当我明白神的恩典的时候，福音对内就产生了更新的作用哈，促使我们要去爱人，好像神爱人一样，这是真正传福音。那等一下我会跟稍微跟各位分享一下，为什么传福音对我来讲是这么样子，有那么大的动力让我去全世界去传福音哈。好，传福音就变成是一种乐趣了，就不是一种重担了。很多人不敢去传福音啊，怕丢脸啊，怕遭到拒绝，怕什么？怕失败啊？还是让那些会传福音的去传吧。不对，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恩典，如果你真的知道神爱你是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了你，你不可能不去爱别人，他不可能不去。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图，大家也可以看到哈，一个传给两个，两个就传给四个，四个就传给八个，一直传下去，这样才能够传遍天下嘛，是吧？这个我就不解释了，你自己可以知道啊。传福音报喜信，我们常常为很多人祷告说啊，为他们祷告，他们传福音报喜信的脚是何等的脚中何等的佳美。你为什么不为自己祷告呢？你自己也可以去传，你自己也可以走那佳美的脚中哈。我就记得我第一本书翻译的就是佳美脚中哈，这本书现在已经绝版了，那个就是教你去传福音啊。我说传福音报喜信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的确是，当你更多去看的时候，你的确是羡慕传福音报喜信的脚中何等的佳美。然后保罗说过一句话，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，我怎么能够逃避这么大的恩典呢？看见没有，如果你对神的恩典了解了认识了，你就不可能不去传福音，你一定愿意去传福音哈。我下面讲神的期望，也是我准备这个课程我的祷告，蒲公英借着风大地属于他们。为什么我用这个比喻？你们知道什么叫蒲公英吗？特别是你们家里面如果有很大一片草皮啊，你就最讨厌是什么？蒲公英啊。为什么？它到春天风一来，那个蒲公英一个一个小小的东西，你看到没有？一个一个小小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，它就是传开 大地就属于他了，看见没有？我这里写的借蒲公英，蒲公英借着风，大地就属于他们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还要用很多的药水去把它杀死哈。其实我们应该学功课哈，蒲公英它为着它要散布大地，拥有大地，它就这样子去传福音。那么雄心呢，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也讲的鹰，是不是雄鹰借着风，天空就属于他们的。哎呦，我最喜欢鹰的哈，鹰在天空翱翔的时候是我最羡慕最羡慕的。我曾经去中国买了两个大鹰哈，是那个樟木，你晓得那个樟木就是该怎么讲，你们晓得什么叫樟木吗？就是闻了那个虫会怕的樟木哈。我买了两个大鹰啊，一个是展翅上腾啊，一个是快要展翅，那个翅膀已经开始举起来了。很可惜那个展翅上腾那个我带不回来，太大了，结果一看呢，它有7尺多长哈，那我带不回来。另外一个是这样子，如果你到我的我的那个 study room， 你就会看到那只鹰，很漂亮很漂亮。我进海关的时候他不准我进，他说可不可以打开，我说可以打开。我打开他一闻，哇，这是樟木，我说是啊，哎呀，他说没问题，走，就这样就进来了。所以我有一只鹰在我家里哈，在我的书房里，雄鹰借着风，天空属于他们的啊。当你看到他们展翅上腾的时候，那是何等的雄伟的一个，我们可以这样，我们可以这样。宣教的认识，下面我就讲了宣教哈，今天的主应该是今天的主题哈。在全世界数十亿的人口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他们将要灭亡，你知道吗？全世界大概有70亿的人口，其中有数十亿的人口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，你心里难道不受感动吗？你难道不说神在我做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？你难道不愿意去传福音吗？我们今天生活富裕，享受在全世界顶尖的少数人。我这里很大胆的讲，我们在座每一位，你在这个西谷Silicon Valley 做事的人，你是顶尖的少数人，你们的收入在3%到5%以上，那么舒适，我们慢慢就会忘记什么叫做传福音哈。焉知我们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今天的机会吗？今天有机会，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愿意啊。你如果还没有那种感动，做全世界的传道人，你可以做半时间的，我不喜欢讲半时间的，做双职的传道人。最近会有一个座谈，专门讲的双职，也有一本书出来了。这个老师叫做孔毅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广告，如果看到广告你一定去听哈。他是 Motorola 中国的总裁吧，他做过好多公司的总裁总经理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呀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他有一次到我那时候在教会服侍的时候，他到我教会的办公室来跟我谈话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如果你可以，因为你比较有名嘛哈，你讲话人家都听，我说不要讲代职服侍，讲双职服侍。我们如果讲代职服侍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想吗？啊？为什么我这样反对？代职服侍就是说顺便的。有很多人会跟我讲，陈老师，你下次到德国来的时候，顺便来我们教会讲道。我说我不来。哇，他们说你怎么那么神气啊？我说这不是神气，因为你说顺便表示不重视，那我也不要来。所以他们现在请我讲道的话，一定写一封很正式的信，我们正式邀请你来讲道。刚才教长老那个他知道我这个脾气，教长老他们要请我去 在聚会的时候，他就说我们正式邀请你来带我们教会的聚会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叫双职，不是代职，不是兼职。双职什么意思？我做上帝工作的时候我尽心竭力，我做我自己专业工作的时候我也尽心竭力，这叫双职。你不会说你在做你专业工作的时候你想到啊，这礼拜五我要带查经，就偷偷的用公家的时间去准备查经。我不问你哈，你自己知道有没有。我们用公家时间准备查经，用查经的时间就想到公家的事情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不叫双职。双职就是尽心竭力，两个做法都是尽心竭力。我盼望大家记得双职这个哈。那个吴文，你有那个广告是吗？讲到这个双职服事的，你刚才点头。
我有那个孔毅的 PDF
啊，
有孔毅的那个讲座的 PDF file。
嗯，就是有 Zoom ID 的 password 那些。
那个我没有。
我去把他们找来寄给大家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去看，因为在座每一位都是有职业的，我相信你们一定是尽忠职守的人哈。如果你能够在神的工作上也尽忠职守，哇，那不得了。那不要说别的，山谷教会就不得了，传福音哈。好好，宣教的认识很那为数很少的十二个门徒，而且他们都没有什么学问，他不像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高的学位哈。听见看见耶稣所行的，听见他所传的，从他学习怎么样如何去爱人的灵魂。十二个人呢，绝对没有在座各位任何一位的学识高，没有，但是他们让整个世界震动，用英文讲就 turn the whole world upside down， 翻转了整个世界。真的，我们可以做到，我们有那么好的受那么好的教育，那么好的这些学士，我们绝对可以做到哈。他们去完成耶稣所托付的大使命，将福音传开，去做得人的渔夫啊，去做得人的渔夫。好，这十二个人我已经讲了，没有像各位那么显赫的家世啊，或者是学问，但是他们只是遵守耶稣的命令，他们就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受了神恩典。今天你我都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，我们怎能够闭口不言呢？我们怎能够袖手旁观呢？我觉得中国人讲袖手旁观哈，我以小的时候不懂什么叫袖手旁观，就把袖子卷起来哈，或者是把两个手放在袖子里面，这叫袖手旁观，就不动手，你懂吗？同意我讲的吗？中国人穿的衣服不是很大的吗？袖子就袖手旁观，就放里面不动，这是很可惜的。大使命，耶稣对他们，这以后我会用单独的一堂来讲这个哈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。”这里你看到耶稣要他们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耶稣从来不要叫我们去做什么事情而没有给我们能力。他说什么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了，你们也有这样的权柄，所以你们怎么样？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带他们信主哈。大使命还有在28章那里说：“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”你看见没有？这是神的应许。我们如果愿意，他会常与我们同在啊。好，我们一起念这几节圣经，好吧？这我认为是很重要、很重要的几节圣经。来，趁着
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；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
趁着白日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的机会。现在还是白日，耶稣还没有再来，还是白日，还可以做工，这是我们的机会。 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这是什么？他的命令，他要我们做他的工。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如果黑夜将来到的时候，就没有人做工，这让我们感觉到什么？时间的紧迫性，时间紧迫性。当然，我现在年纪比较大，越大我对时间的紧迫性越感到非常的强烈。各位不要觉得自己还很年轻，来日方长啊，千万不要这样觉得，一下子就没了，一下子来日就过去了，啊。不是最近一两年很有名的一句话，时间都跑到哪儿去了，有没有？因为习近平讲了这句话，结果所有人都引用这句话，时间都跑到哪儿去了。的确啊，很快我要很快结束了。神的期望，我的祷告，基督的门徒，刚才说蒲公英借着风它能够大地属于它，雄鹰它翱翔在天空，大地属于他。基督徒呢，如果带着基督的香气影响世界，为神召回他迷失的子民，世界怎么样？就属于我们。如果我们都肯出来做事的话，这个世界属于我们啊。拆船的事工，哇，这个是了不起的事工。还有五分钟哈，我试试看啊，试试看。圣经的基础啊，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讲了拆船，我下次再说哈，我今天要跳过去。一直新约圣经，我现在先讲中国的宣教，但我们先自私一点吧，我们就说传福音给中国人，暂时不管其他的人哈。你看见没有？这是52个民族个人穿自己的服装照的一张相，我把它拼成一个地图。56个民族，对，谢谢你告诉我，我有的时候会口误。你看见啊，都是不同的人。这是当年我回北京的时候第一次回中国，就1979年，可能你们当中很多人还没有出生哈。1979年我回到北京的时候，就是看到的就是这一些，所有人骑脚踏车哈，还没有什么汽车之类的哈，我就站在十字路口，我就大声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我现在讲起来很激动哈，我说神啊，把这地赐给我，什么意思？就把中国大地赐给我，让我愿意去传福音。这是我当时的一个祷告。第二个祷告，神啊，求你把我所学的专业贡献给这个国家，让这个国家能够赶上世界的水平。这是我两个祷告，以后再跟各位讲故事。两个祷告神都应允，我有开始，神一直开出路，让我有机会到中国各个地方去传福音，也让我有机会贡献国家的这个石油工业的需要哈，我是学石油勘探的。你看，这是考你一下，这是哪一次？
你是哪？青海。
青海 ，good。你看他们那地的，你看他们的风俗习惯，他们很多都是回教徒哈。这是哪一省？
云南，
对，这是我出生的地方。西南啊，你看他们有很多少数民族，很多少数民族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第一年到，第一次到他们民族大学，云南民族大学，正好他们在拍电影，所有少数民族，云南大概26个少数民族，各穿各的漂亮的衣服在那，要拍电影。谁拍电影呢？这个日本人在拍他们的电影，就我就借了这个机会呢，我就拿照相机拼命抢镜头，啊，结果那些日本人不高兴我，叫我离开，这是他们拍的电影，就我大发脾气，我说应该那是你离开，不是我离开，我说这是我自己的地方，是我自己生长的地方，应该离开是你， 就惊动到当时民族大学的校长跑来跟我讲，哎，陈博士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跟他们讲，先让你拍，你拍完，你拍完了他们才拍。结果他真的告诉那些日本的电影记电影拍电影的人说，这是我们的贵宾，让他先拍，他拍完了你们再拍。我就大大方方在那里拍，不知道拍了多少，我也忘记了。现在那个片子在哪里，我也不记得。这是哪一次？啊？河南。我讲的这几个地方，就说，我跟 Grace 两个人，我们曾经去做，宣教的工作哈、啊。河南，这是河南，这是什么？
黄河，
不错不错。这是整个中国，一共有多少行省？26行省是吗？再加上一些特别行政区。你看到我把台湾放进去了。有些人呢把台湾忘掉了。中国的西南，这是我最近几年专注的地方哈。中国的西部哈，这个呢，中国的西北，我唯一西北没有去的是西藏，没有机会去，最主要是也是他们体谅到我身体。Mission of the Church， 全个世界，谁看得见这个字，念给我们听好不好？真的，请你念，大声一点。
《使徒行传》20:23，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，所有捆锁以患难等待我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
谢谢，你看到没有？即使有生命的危险，不以为念哈，这要有这种心智哈。以后我再跟各位谈多一点。宣教的中国，大家都会唱这个歌是吧？我觉得那个歌有一点不完整的地方，我把它改了，叫做《宣教的中国人》。宣教中国，中国怎么去宣教嘛？中国人才是宣教。所以看到中国的时候，就唱到中国人。我想这些歌词我就不念了哈，大家，我一定要放这个歌给各位听。如果你没有听过，很好；如果你听过，再听，非常重要的一个歌哈，我认为是非常重要。哎，怎么没声音呢？怎么会没有声音了呢？你能不能？
是不是你一开始的时候
把那个关掉了？把什么关掉？
就是那个功能关掉了，有没有？就是一开始你放
那
个时候，不是下面多一些什么东西？
给你半分钟，能不能？能不能 fix？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。啊？谁？
先检查一下音量。
音量已经到最大了。
这里有个方形的。
这里。
对对。
哦，很可能是那边哈。再按一下。因为我实在想要大家唱这首诗歌。我希望你们看那个歌词。到第二节的时候，我们大家站起来唱，好吗？可以吗？会不会太大声？
有一种爱像那夏虫冬虫。
第二节我们一起唱，好吧？我们就结束。 有一个声音，谁说要勇敢前行，真理在牵引到我的心，还不放向耶路撒冷，太阳才能不黎明，只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，唤醒沉睡的中国人，纵然流血的时候，我也永远不回头，我带着异象向前走，看到宣教的中国，传遍世界每个角落。其实有中国的地方能够把它改成中国人一样的好，像那下种永长命，真残酷死都不尽，有一个声音催说要勇敢前行，神灵在牵引到我的心，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，一直很甜蜜，要传扬传扬主的名，只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，唤醒沉睡的中国人，纵然流血的时候，我也永远不回头，我带着异象向前走，看到宣教的中国人，每个角落。结束祷告好吗？你需不需要麦克风？
啊，不用。就我们谢谢你，是你的大爱把我们召聚在一起，是你的大爱把我们带在你的身边。我们有什么能够还给你？我们有什么能够奉献给你？求主你来使用我们，使用我们的时间，使用我们的财力。求主你让我们每天都能够跟随你，用你的福音来改变我们的人生，改变我们每天的生活。求主你也借着我们能够向主你的大爱向这世界来宣扬。主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。
阿门。谢谢，请坐。